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上个礼拜五5月13号圆满落幕，美国承诺投入$1.5 亿，强化与东盟各个国家在经济和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包括共同抗衡中国的影响力，但引来中国网民骂声连连，甚至怒斥美国逼东盟国家选边站。相较于网上的一片骂声，中国外交部的反应却略显温和，发言人赵立坚称中美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对此，观察人士表示，北京罕见未以战狼之势回应，可能是与20大前维稳和避免树敌过多有关。但是中国暗中仲是可能施压东盟，扩张它在南中国海的主权。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美国东盟峰会落幕之际，美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星期六5月14号特别于微博贴文，欢庆美国与东盟长达45周年的伙伴关系，并称此峰会推进了美国与总人口6亿5千万东盟国家的长期关系，但随即引来超过600则中国网民的留言，而且大多数都骂声连连。一位来自山东的网民批评美国逼东盟国家选边站去对抗中国，另一位亦都是来自山东的网民则说，先至给$1.5亿美元，乌克兰一个月就$400亿美元，难道东盟这么不值钱吗？而一位来自上海的网民则讽刺说，美国人确实很聪明，花最少代价来到制造最大可能的摩擦，好精明啊。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四5月12号宣布向东盟投入$1.5亿美元的资金，其中最大一笔的$6000万将会用于南中国海的海上合作，来到提高东南亚沿海国家执行海事法的能力，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没有管制的捕鱼活动。相较中国网民的一片骂声，中国官方对峰会的回应则显得理性很多的。
中国和东盟不搞联合博弈，不推进集团对抗，只要是促进本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五5月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和东盟不搞零和博弈，不推进集团对抗，只要是促进本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合作倡议，中国都欢迎。中美都是亚太国家，完全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赵立坚一改战狼的作风，口气温和，但此报道经新华社微博账号发表之后，网民的意见似乎被封禁了。网页显示有70多则的留言，但留言区却一片空白，不见只字片语。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杨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赵立坚罕见对美国发言温和，可能与中国避免树敌太多以及在20大之前力求维稳有关。
中美关系近期有改变，美国在乌克兰事件上需要中国向俄罗斯施压，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些默契。
杨浩说，中美关系近期有所改变，美国在乌克兰事件上需要中国向俄罗斯施压，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默契。第二点就是美国东盟高峰会未有触及到中国核心的利益，北京亦都没有意图要在第一时间将马力开到最大同美国针锋相对。而第三点，在20大之前中国仲是希望维稳，不愿意树敌太多，特别是美国或者是东盟。如果他现在在强烈的批评跟回应的话，可能会造成东南亚国家压力，就变成他必须强迫东盟选边站了。对于美国祭出的$1.5亿美元投资，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东协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认为相对寒酸的，因为北京与东盟之间的合作规模除了有东盟10+1、东盟10+3，还有东盟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 和东亚峰会都不是美国能够马上追赶上的。尤其中国去年10月仲宣布未来3年将会提供东盟$150亿援助，用于 抗疫同埋经济发展。
他合作的机制比美国要多很多，贸易的金额也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相互配合的供应链，这些都是美国到目前为止。
徐俊慈对美国之音话，佢中国同东盟合作机制比美国同东盟要多得好多，贸易嘅金额亦都越嚟越大，更重要嘅系建立咗互相配合嘅供应链，呢啲都系美国到目前同东盟嘅经贸合作所欠缺嘅部分。据中国驻东盟使团今年一月指出，中国13年嚟都系东盟嘅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贸易额再创8782.1亿美元新高。相较之下，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新的数据，2020年美国同东盟商品服务贸易只有约3622亿美元。不过华府同东盟的合作并不仅限于此，根据峰会的联合声明，美国与东盟将就贸易便捷化、弹性供应链、区域基础建设、清洁能源转型等领域的合作，符合美国印太经济架构的部分支柱。这个架构为拜登去年10月提出有意寻求与东盟、日本、南韩、澳大利亚等国家就电子商务供应链等领域合作，这个被外界视为旨在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鉴于印太经济架构的内容仲有待公布，因此观察人士说对北京尚未构成威胁，虽然中国仍然可能伺机反制。除了区域合作，南中国海议题是峰会的另一个重点。根据峰会联合声明，美国和部分东盟国家将会采取实际措施减少在该海域的紧张局势和事故误解和误判风险，特别是和中国有主权冲突的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根据白宫的声明，美国将会指派美国海岸警卫队武官进驻其驻东盟的代表团，对各个国家进行海事培训。对此，台北学者杨浩认为，海事培训非敏感的军武演习，北京应该不致反弹，或许亦都可以促成中国与东盟于2002年签署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进一步落实。
我这次比较正面，我想中国可能不会有负面的批评，中国当然就会强调他也希望跟东协就是海各方行为。
杨浩说，美国这一次的做法比较正面的，我想中国可能不会有负面的批评，中国当然会强调他亦都希望同东盟就南海各方行为声明准则去加强落实的。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亦都说，中国在东盟的铁杆盟友柬埔寨年底将会召开东盟峰会，北京可望藉由峰会来到力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并施压东盟各国维持它在区域的影响力。
中国一直希望赶快的通过行为准则，其实很大部分看看柬埔寨是能够帮上忙，中国可能会加大力。
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一直都希望赶快通过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其实很大部分是看看柬埔寨能不能够帮上忙，中国可能会加大力度在今年或者是出年将南海行为准则定出来。陈尚茂还说，这次峰会代表着美国在俄乌战争之际回防亚洲的意味相当明显的，未来东盟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可望提升，但恐怕冲击到中国的区域影响力。
我提出来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 sustainable， 第二个是 future， 这些是中国一带一路不会去关注，这个差异也凸显出中美两方。
陈尚茂说，东盟民众都认知到中国是对当地的影响力最多最大的国家，但是这样的影响力其实对我们国家东盟来讲是比较不利的，所以他们也希望美国可以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峰会之后东盟民众对于美国的信任度一定会增加，中国一定会往下走。政治大学的杨浩亦都说，这次峰会凸显了美中差异，有助美国拉拢东盟各国，例如美国有意释出技术和知识产权来到协助东盟面对气候变迁的挑战，这个和中国的短视仅追求贸易额的做法不同。杨浩说，美国提出来的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永续，第二个就是未来， 这个是中国一带一路不会去关注的，这个差异都凸显出中美两方在东南亚的根本和价值观上的差别。不过中国学者认为，美国的海事倡议和印太经济架构恐怕皆不符合东盟的需求。中共党媒《环球时报》5月13号引述中国南海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湘苗的分析称，这个合作好像是美国硬塞给东盟的。他说东盟诸国当中只有菲律宾和越南有海上合作执法的需求，其他国家不单止不需要，在采购上亦都不会依赖美国。陈湘苗认为，美国名为为维护海上安全，意在利用东南亚去牵制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并以此为由更加频繁地向南海派船派人，但在后期的实际合作中，到底有哪些东南亚国家会真的接受并展开合作，仍然有待观察。针对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环球时报则引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李开成的分析称，美国对东盟的投资将会更多打标准牌，即强调基础建设、施工质量、劳工环境标准等。他说美国是基于自身优势出牌的，但问题是这些牌未必满足到东南亚国家的真正需求。李开成说，对东盟来说更大的市场还是中国，他们不愿意构成一个完全脱离中国的供应链。李开成表示，东盟不愿意成为大国竞争的战场，亦都会衡量美国是否尊重东盟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之下，东盟到底愿意在几大程度上配合美国的战略，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